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谢谢关心我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已经收到了一些短信跟电邮的问候，那素琴呢也在这里问候每位听众朋友，希望在这个进入秋天的这个季节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康，也希望患感冒的听众朋友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吧。很感恩的是，今天是礼拜三，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的直播呢，我们都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会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很多听众朋友都很期待廖医生的这个来临，那特别是在精神这一方面有困扰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河南的周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周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什么？
哎，你好啊，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周姊妹你好，你好。
是
你好，
河南的周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找廖医生，你有什么事情吗？
就是我这个就是我有那个精神病嘛。
是。
我都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15岁那年就得了这种病，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好像一直没有痊愈，还是老是复发，我就不知道是在哪，什么原因。
哦，你是说你15岁的时候就患精神分裂症啊？
啊，是的。
那个
是20多年。
那是医生给你诊断说你患了精神分裂症吗？
哎，是的，医生这样啊。我之前住过精神病医院嘛，住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
哦，也住过医院一个月。
哦。
那是在15岁的时候吗？
啊，是，对，就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是，那你现在已经差不多30多岁是吗？
啊，今年37岁。
好，那你的问题就是说你的精神疾病现在又有复发。
就是几乎每一年，就是快点两年都发作一次。像现在我挺好的，我跟你说话啊。
是。
但是犯病的时候，我好像都不是，我同事都说我变个人一样的，我搞不清这种状况。
哦，我想让廖医生直接的问你一些问题吧。
好，周姐妹，我想问一问你，这20多年这时候，你是不是都有看医生，都有复诊，都有吃药嘛？
这个药一直吃20多年了，就吃那种卢丹平、舒必利，还有那个盐酸苯胺素这三种药，经常吃。
啊，想问一问你。病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出现呢？有什么病症？
就是那种幻听、幻觉。像我看照镜子的时候，这么是好好的，一照镜子看自己长得像明星啊，整个那个意识障碍呀，或者听到有人在骂我，或者是在夸我，还在恐惧，这种声音一直在这样困扰着我。我也跟着这个声音这样走了，我就是我脑子都是不再清醒了，进入那种幻觉的当中。
那么想问一问你啊，你这么多年，曾经发作复发了多少次啊？大概有多少次？
那起码每年都复发一次了。
哦，
最好状况就是2年一次。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就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精神病。如果能够抑制的比较好，稳定下来，复发的情况会减小一点。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的情况有些时候是复发的比较频繁的时候，医生就会跟病人开一些比较 有效比较强的药。
是、
啊、听你讲的药也是我们现代是很标准用来医治针对精神分裂的药物。
哦，
所以我希望舅姐妹就是了解自己的情况，精神分裂症很多时候如果是有复发的时候，很多医生都会有跟病人治疗的安排，就是要强时间吃药。
哦，
因为如果能够一路保持药物治疗的时候，复发的情况、复发的严重性、复发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就会越来越少。
应该希望可以减小复发
的情况
的次数、哦，另外就是减小复发的严重性。
哦，
所以就是你如果你讲你现在就是吃药的情况下还是很强复发啊，应该就是医生已经帮你开了一些控制复发的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下来。
哦，
啊，但是我希望你跟医生有足够的沟通，
是、
啊、要跟医生的治疗、啊，不要放弃治疗，希望可以将你的病越来越控制得好一点。
哦，
啊，为什么精神分裂症会复发呢？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有一些人他的精神分裂症可能是比较短，可能发作一次两次就以后不再发作了。
是，啊，
这个是比较幸运的一小数的病人，但是大部分的病人将来还是有复发的机会。
哦，
像舅姐妹一样会不断的复发。
哦，
所以如果医生跟你开一些控制病情的抗精神分裂症的药，这个是对你的病情有好处，希望可以控制的好一点。
是。哦，
为什么呢？因为复发越来越多的时候，病情就越来越严重，对脑部的破坏，对脑细胞的破坏就会比较多一点。
是，
所以如果控制的好一点，复发比较小，就是比较理想了。
是，所以周姊妹啊，其实刚才廖医生就说了，其实你因为你患的是精神分裂症，那你这种复发也是常见的，也是非常正常的。那我想你应该听得很清楚吧，就是一定要跟医生保持一个好的沟通，尽量的调药，调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让你的复发的次数越来越少，这样就可能慢慢会健康。
另外
对，吃这个药，这个药有副作用，它就是说
对，
有很大的副作用。这个
所以医生就需要跟你沟通，知道你对哪一种药的效果比较理想，副作用比较小，就选择一些比较适合的药了。另外提醒就姊妹，就是另外要多注意一些导致增加复发的因素。
哦，也是，
有一些人
要留意导致你复发的因素是什么，你要知道。
几方面，就是要多
每年立秋的时候
啊，你有一些人如果他还有一些喝酒啊吸毒的习惯，一定要戒掉。
刚才周姊妹她说每一次到秋天的时候，她就会
这个也是有一些人有这些现象了。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规律的话，你跟医生沟通，是不是每一年在某些月份你的药的分量可能会
可以调高一点。
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安排的。所以你需要跟医生有多一点讨论。
是 是, 是。
另外有一些人如果是有一段时间他的压力比较大，我不知道周姐妹会不会每一年有一些月份的生活的压力，工作家里的情况可能有一些 是每一年有一些时候是压力比较大，你需要多留意了。
哦，
另外就是
不能生气
啊。另外
对
啊，对，另外就是睡眠。有一些人如果是他在某一些季节睡眠睡得比较差，比较有失眠呢。失眠是一个导致精神分裂复发的一个因素，
哦，
所以也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原因。
嗯，
啊，
也就是说晚上一定要睡得好，如果晚上睡得不好的话，很容易导致这个复发的可能性。周姊妹啊，廖医生这样的分析，我相信对你也是有一点这个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指引，留意一下吧。因为你刚才你也说了，你每到秋天的时候，你就会有复发的可能性，对不对？
啊，对对
对, 对，那你就留意一下，每到这个季节来临之前呢，就赶快跟医生沟通一下，我这个时候可能会复发，那医生呢认识你的情况的话，他可能就会在那个月份给你调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适合调的刚刚好，不会让你再复发。我觉得医生廖医生给你的这个建议很重要，就是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生活，像你刚才说的不要生气，有压力的时候呢尽量的懂得交托仰望给神，有压力的时候能够找一些好朋友吧，这个抒发出去这个压力，晚上而且要帮助自己晚上要睡得好，如果晚上睡不好的时候呢，也要赶快告诉医生，给医生给你的药物，让你晚上睡得好，这样你能够避免再复发，好吗？
就这医生能不能痊愈这个病啊？能不能痊愈啊？
这个病能不能够好？
我们先就是，先好好的控制这个病，不要再强复发，
对，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我觉得刚才我听廖医生的分析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可以好的，只要你能够控制好你的病情，而且呢预防，就是每一次复发之前你都知道你的情况，能够跟医生配合预防这样的复发，一点一点进步的话，我相信将来有一点你是一定能够好起来的。我觉得我们永远要有一个盼望，就是不要说哎，我已经20年了是不是不能好了，如果这样的想法对任何一个人，就算是今天我没有病，对我的身体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好吗，周姊妹？
我想问一下啊，好的，李老师呢，中药能不能治这个病？中药有的时候建议我用中医来吃调理，可以吗？
一般来讲，中药在这个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的功效也是不太肯定的，
是，
所以我们现代主流的医治都是比较注重就是药物，
是
就是现代用来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来医治，这个是我们现代啊医疗的主要的看法。
我也觉得其实精神疾病或者是忧郁症呢是需要药物的治疗，那再加上刚才我所说的管理自己的生活，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懂得交托仰望，这样的时候呢你自己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呢，这个病是能好起来的。所以呢不要说三心两意的，你又在吃西药，而且又听别人说啊，中药又可以，你如果是没有信心三心两意的话，我觉得就比较难。所以鼓励周姊妹，有些事情呢真的是需要花时间，我们为你祷告好吗？这是河南周姊妹的电话啊，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浙江的钱弟兄在线上了，喂，钱弟兄你好吗？
哎，弟姐妹。
哎，钱弟兄，
这个是我。
对，我就是。你好，你好，钱弟兄。
廖医生你好。
钱弟兄你好。
是吗？廖医生。
哎，廖医生在这里。嗯。
廖医生，我就是讲打电话来，我们这个抑郁症的30多年了，一般年都要反发的。
哦，你是说你患忧郁症30多年吗？
我84年就发了，这几年发的，没有 没有信托省的时候要吃14颗药，现在吃的这都2颗3颗，这一颗平常没吃一颗。
钱弟兄，
这个眼睛是阿波多人，阿波多人就是那在这眼睛和这个发泄有影响了，就是。
那钱弟兄慢慢说，这样医生才听得清楚，才能帮助你。所以你刚才说，你是84年就患忧郁症，已经30年了，对不对？
31年了。
好，30年了。那在这个30多年里面，你都有吃药吗？
吃药的，平时吃一颗，平时的时候吃一颗的。在昆高呀，我觉得年。一般年年服的，今年这些开始服服了，现在好转了。
你是说你患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就吃药，吃一颗药是不是？
吃心也是的时候要吃10多颗，再吃心也是以后呢吃了再多3颗，1/1颗。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你没信耶稣之前的时候呢，你要吃很多的药。信了耶稣以后，你的药就减少了，对不对？
我的身体吃坏了，吃了就都再不好。
那
现在好了好得多。
那你现在还在吃药吗？
吃的，现在吃一颗。
哦，现在只吃一颗药，是不是？
哎。
好。那就是说，比以前好多了，对不对？
哎，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吃10多颗。发心这个时候就
是的，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
来生活省人再多3颗，这个发发的时候吧3颗，在平常嘛一颗吧，一颗没断过，一颗吃下为睡眠就好了个。
对，我知道以前吃3颗，现在慢慢减少吃1颗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廖医生呢，我这个药吃的多，这眼睛不大好了，眼睛讲出去昏花了，这不年纪大了，今年74岁吧。
哦，你今年已经74岁了。
我74岁了，我那个大儿子家里，这个不是这个妻子，我个姐妹她呢，她今生开刀过到青岛去2次，哎，现在呢，她那个，她开刀以后。眼睛也不太好嘛，在地区里他要做轮椅的，我服侍他了哟。
那
我的妻子到过济南，济南姐妹你知道不？
是
姐妹。
是，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你，刚才你说你吃这个药的时候影响你的眼睛吗？
哎，有点影响。我看那个药的说明书呢，吃的时间长了，我这个药阿普多能吃了10多年了。那个眼睛影响，这个要发泄。
哦，
所以
你想问药那个廖医生，就是说，
一定是先这个药不脱气和掉换其他药物的。
你要问廖医生的是什么问题？
问药的是这个其他药和换不的，就是讲换其他药。
你想问廖医生，你的药可不可以换吗？
哎，可以换呗。
那其实我觉得你应该问你的主治医生，你看的那个精神科的医生，你应该问他，因为你对呀，你要问你的医生廖医生，他现在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啊，对不对？
我现在吃的是阿普多能片。
阿普什么多能片呢？
哎，阿普多能片现在吃的是。
哦，
吃了多这个药已经吃了10多年吧？
已经吃了10多年，
哎，10多年了。
是，那你想问廖医生，就是说，可不可以换别的药吗？
哎，后，你后遗症的药好，你想想有没有药，就是问廖医生看。
哦，我明白，因为你说你吃这个药眼睛不好，所以你想问廖医生有没有别的药吃了没有后遗症的，是不是？
哎，对的，对对。
好。
陈弟兄感谢你的问题。
你好
。因为有很多病人有忧郁症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一定要吃药 啊，我们之前都讲，就是如果是一些轻微、不太严重的忧郁症，其实有选择治疗有两个主要的选择。
嗯，
第一就是心理咨询啊，心理的治疗；另外就是药物治疗，就是抗忧郁的药的治疗。
是，
一般来讲，在现代的医疗的药物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选择啊，有很多抗忧郁症的药都是副作用比较小，特别是新一代的抗忧郁药，都比较小副作用。所以如果你可以将你的疑问、你的担心跟你的医生讨论，让他知道你的眼睛的情况 是不是跟你吃药有关系，是不是导致你视力有问题的话，如果他可以跟你了解之后，如果有需要一定会跟你改药，是不是？
是
啊，以我所知，我们现代的用来控制忧郁症的药比较小，会影响到视力，
眼镜
比较小、
哦、
啊。在精神科里面，很多药都不太影响
眼镜
、嗯，所以这个是不是有关系也很难讲。
是，
但是如果你的情况，如果三十年，如果都不太严重的话，你可以跟你医生讲，就是不是需要这么长时间都服用这一种药？
嗯，
是不是有其他的更好的选择？
嗯、
另外就是，如果不吃药，还需要其他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等，是不是也是对你有帮助呢？
是，
你可以跟医生讲。啊，另外，如果你的情况不是太严重，可不可以减小你服用的药物呢？这个也是你可以跟医生讨论的
问题。
如果你跟你的医生没有办法可以很清楚讨论的好，你可以考虑有没有另外的一些医生可以跟你都多一个渠道，可以跟你讨论你的问题。
是，
因为有一些医生他的选择就是可能根据他的经验，有一些药物他是觉得对你有用，但是另外一些医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你可以多一点让自己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专家的意见。
是
啊，但是我们现代的医疗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抗忧郁药的选择，所以不一定要规定一定要吃同一种药很长时间，如果有担心可以尝试改药。
嗯，是的，钱弟兄啊，就是说其实患忧郁症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心理治疗、生理辅导，找人辅导你帮助你，另外一个就是吃药。那还有一个呢，刚才你说眼睛，你非常关心眼睛，但是廖医生他说关于这一方面的药物呢很少会影响眼睛。那我刚才听你说你已经70多岁了，所以眼睛视力不好，这个跟你的年龄是不是有关系呢？因为我每个人年龄大了的时候呢，眼睛的视力都会慢慢的弱，所以呢可能跟你的药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鼓励你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
好的，
好，
谢
谢。
腓立比书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你选择什么样的心情来过每一天呢？环境或许不能改变，但是心境却可以调整。以谦卑的心把今天交在主的手里，求主赐下属天的福分，让喜乐洋溢在你的生活中。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神的平安跟喜乐能够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难处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寻求神的帮助，能够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河北的马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马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马弟兄。
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你好马弟兄。
是，请说。
就是我现在这个吃着这个药，平时有的时候有自言自语的这个症状，
哦，
有的时候胆小好生气。
嗯，所以你是患精神分裂症吗？
啊，对，就这个精神疾病。
你医生跟你说你患精神分裂症？
啊，就是他按这个症状开的药，就是治这个精神疾病的药。
哦，那你患了多久啊？
有好多年了。都五六年。
五六年。
嗯。
所以你
中间一直。
嗯。
一直吃着药呢。
所以医生给你药，你一直在这五六年一直在吃药当中，也会胆子小，也会常常自言自语是吗？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的时候自言自语。病情严重了是不是？
哦，这一段时间你吃的药是一样，但是最近你就常常会自言自语是不是？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多打到感觉还好一些。
多什么，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就是多读这个主的话语，读圣经，读这个圣咏诗选。
哦，
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感觉说呢不自言自语还少一些。
好好，那你今天打电话找廖医生，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这个是不是吃的这个药不合适啊？是不是吃的服用的量小一些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有副作用。
是
马弟兄，我想问你多一点关于你刚开始有病的时候有什么病症呢？当时有什么问题出现了？
一开始就是自己犯病了，就是什么不知道了。后来又是就是我叔叔开着车去这边拿了一些药，后来就感觉有点知觉，以前都是感觉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他比以前强多了，好多了。
医生问你，就是你刚开始有这个疾病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啊？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啊，
有的时候就是也是胆子比较小。
所以你本来就是胆子小，是不是？
啊，对，胆小怕事，有的时候比较不爱说话。
哦，性格内向，那是什么事情造成你患了这样的病啊？
就是以前好像是看这个电视看鬼片看的，是好像是有的时候受惊吓了可能。
是。
马弟兄，你病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病症，比方说幻觉妄想这些病症？
现在有点幻觉，现在感觉比以前好点了，就是现在自言自语的有的时候有这个症状。
啊，你之前有没有喝酒啊、吸毒啊这是习惯？
没有吸毒。
现在有还有没有幻觉？
幻觉有的时候有一点。
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的方向就是要完全控制，要所有的幻觉等等的病症要完全控制，要完全抑制过来，不可以再有 幻觉的出现，所以医生会跟你就是要看你的进度，如果还是有这时候有一些幻听幻觉的情况，一般来讲医生就需要跟你的药物治疗要可能要调整啊，要加药等等。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些幻觉还有一些治愈的情况，你需要跟你的医生去让他知道，因为这个是代表你的精神分裂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好。
哦，也就是
因为如果控制的不好，你脑部里面还有一些过度活跃的分泌的情况出现，就是对脑部有一个坏的影响。
哦，
有可能对你的脑细胞有一些破坏。
哦，
所以病情控制的好，应该所有的幻觉要完全消失。
哦，是。
如果还有一些幻觉的情况，你一定要告诉医生。
那马弟兄，你有告诉你的医生吗？你有自言自语有幻觉这样的情况，你跟医生说过了没有？
啊，我说了，他说是这个服用的药量小一些，他说有点药量小。他说
所以医生需要跟你要再评估，是不是需要药物的分量加一点，或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要改药。
哦，
去尝试一些另外种类的抗精神分裂的药，尽量将你所有的病症控制过来，这个才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治疗效果。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没办法达到这个病情控制的情况，你的心情啊，你的心理，你的行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你日常的生活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最重要的是刚才廖医生也说了，可能对脑部的这个细胞的毁坏也有一定的程度。
对对。
所以马弟兄啊，你要跟你的医生讲，甚至你可以就是说让你的医生真的是给你诊断一下之前的药可能对你不是那么适用的时候呢，能不能再调一调你的药的情况。
你可以要求医生就是可不可以尽量帮我完全控制哪些幻觉。有一些医生可能会跟病人就是有一个讨论，如果你不太乐意加药的话，医生可能不勉强你加药。所以你应该让医生知道，就是还有一些幻觉我很希望可以控制的更加好，就是医生会跟你想办法了。
是是是。好啊，我们劝马弟兄能够跟医生有一个好的沟通，能够适调的那个药呢能够适合马弟兄。这是河北马弟兄的电话，我们先来听首诗歌吧。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上，领我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同在。你的掌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这首诗歌就是诗篇23篇，希望这一篇诗篇的内容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35分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河南的段子妹在线上了，喂，段子妹你好吗？
喂，你好，
是段子妹。
啊，是段子妹。
哎，段子妹呀、啊，你是。
我说话听不到。
我们能听到你讲话。
啊，我也听得到。
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你打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啊，我想、那个说一下那个我弟弟他有那个精神上面的那个，也好像总是说。别人总是跟他装药啊，什么跟他叫他打，那个砍拿刀砍人啊，他老是这样的想，还是别人骂他呀？他前一段时间不是拿刀把别人砍了？
哦。
现在出来了，天天都是我妈妈在那里看着他。
你弟弟已经伤害过人了是吗？
啊，就是前一段时间。
哦，那你弟弟跟你说他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吗？
啊，他会听到，他说那个我前面那一家人那个邻居老是叫他打别人，还跟他说跟他发信息叫他骂别人，管不住他自己。
哦。
他说别老是跟他这样子，跟他装药，跟他下药啊，叫他这样伤害别人，然后现在都管不住他。
你弟弟他多大呢？
现在都34了。
34岁呀、
啊？啊，34岁了。
哦哦，所以你今天想问精神科医生，你弟弟的情况吗？
啊，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怎么办？我说他。我到那个前一段时间他砍别人，我又把到这边那个大医院，我又去跟他拿那个精神病那个医院，我又去给他拿点药跟他寄过去，跟他叫他吃了，这现在好像现在有时候还会这样子。
你说你帮他拿了一些精神科的药给他吃啊？
啊，
他自己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看精神科医生啊？
看了以前2008年2009年嘛，还是哪年，就去看了，每次都是就在那里住三个月以后好一点呢，就是也就是医院那药费太贵了，大医院就让他回家了，每次都跟他拿一点药。
哦，所以你弟弟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看过精神科医生，也住过院呢，是不是？
哦，就是2008年还是2009年，反正就那几年，那两年吧，就去跟他看过了。
是，所以，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吃药。
以后就是每年就给他拿药，一次就给他拿了，有时候拿1000多块钱、2000块钱，有时候拿几百块钱，就给他拿了一年，就给他拿了。他有时候不吃，他那要是。一下子上来了，你叫他吃他都不吃，有药叫他吃他都不吃，他说别人害他，他不吃，吃了也没用，他老是这样子。要是哪一天听到你们那个广播，他就还继续吃，就这样。
哦哦，他听广播他就去听，继续吃。
啊，
段姐妹你好啊，我是廖医生，我听到你弟弟的情况，这。他现在的病情也是很多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遇到的啊，因为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有幻觉，有避害的感觉，避害妄想，他觉得身边有一些人可能是外面的人，对他有很多避害的感觉，他会有一些人有一个反应上面就是要自我防御，
是
啊，自卫， 啊，要对抗敌人的一个感觉，一个想法。就有一些人，如果他就是觉得很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暴力的倾向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他们的病就是影响他们的分析能力，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谅解他，要了解他的困难啊。如果有这些严重、比较严重的病症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强调，就是他很需要继续治疗啊，很重要就是药物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类的病症，如果有药物的治疗，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好过来的。
是
啊，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有吃药，
一定要吃
药，有医生有开药给他，他有拿回去在家里吃药，这个才可以的。如果他不吃药，当然没有办法可以让他的病可以改善了哈。
对，
所以有一些时候，如果他的病情很严重，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对其他人有危险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要住院的治疗啊。有一些病人，如果他还是不明白次要的需要，有一些我们需要每个月让他打针啊，因为针如果他不吃服用药物，打针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让他每个月打针的时候，他的病就药物可以进到他的脑部，让他的病情可以控制得很好。
是
啊，所以这个需要跟医生让他知道药物方面怎么样可以让他继续有这个治疗，让他的病情控制好一点。如果还是不好，有比较严重的行为，就是要带他住院了。另外如果他有，我相信刚才没有听到你讲他有没有喝酒啊、吸毒这些行为，这些行为也会增加暴力的倾向。如果他有喝酒，一定要不可以再喝了哈。
对
啊，但
他不喝酒，
他不喝酒
另外就是另外提醒家人、身边的人很重要，就是如果他有只是想法避害的感觉，要暴力的行为倾向想法，就千万不要太多的批评，不要挑战他，不要硬碰
他、
挑战他，因为这个对他会觉得
会有刺激吧？
哈、啊，对，这个不太好的做法，最好就是劝他要吃药，去看医生，让医生帮他开药，将他的病情控制。
对，
有些人他不愿意接受自己有病，
对，
但是也需要让他知道吃药的重要性。
对，
这个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希望有一天能够直接的跟你的弟弟我们有一个沟通，我相信这样的话可能对他也是一个鼓励。那河南的段姊妹，我想我们也继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弟弟，因为刚才我也听到曾经他的母亲也来过电话，他的儿子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他的心就会平静下来，而且也愿意吃药，也求神能够医治这位段姊妹的弟弟吧。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哎，是李弟兄，你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廖医生你好。
李弟兄你好。
是。
你好。
是。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好。
我今年23岁，然后我是精神分裂症是6年了。今年23岁，然后在这期间一直在吃药，然后吃药的时候曾经复发过一次，然后复发过之后，然后就药量加大了，然后到现在目前也都稳定了。
是，
然后我比较感谢吧，比较有神的恩典感觉。然后我患这病嘛，都是没有那种幻听或者幻觉，只是没有那个，就是我发病的时候感觉都是 脑子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然后一直在脑子一直在想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都是我现在也都现在睡着，现在就是不吃药睡不着觉。
哦，
现在就是每天都得吃药，然后只要一停药，然后就一夜都睡不着，一点困意都没有。
所以说你只要停药的话，你就睡不好觉，对不对？
嗯，对对。
是是是，你说你没有这个幻听幻觉，只是你发病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你的思想，对吗？
啊，对。
好，那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你今天打电话，你想咨询哪一方面的情况呢？
啊，我想咨询就是，如果我这个药现在这个药，如果我现在病情稳定了，是不是就可以一点点慢慢的减这个药？
哦。
我想问李弟兄，你最严重的时候你的病情有什么问题啊？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一直向往外跑，然后乱跑，然后家里面也不让你不跟家里面的人然后接触，然后一直想在外面乱跑，然后这就是最严重的。
有没有什么暴力啊、自杀的想法啊、行为等等？
这些都没有。
没有啊。如果你的这几年里面服罚的次数不是太多的话，你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医生跟你讨论之后评估你的病情之后，如果是适合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减小一点药。
嗯。
啊，这个要看你的意愿你的情况。另外就是医生现在开的药是不是已经分量已经很小，或是很高？如果很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空间可以减小一点。
是，
这个你需要跟医生讨论，因为我们一般的原则就是，让病人吃这些药是有一定的效果，有一个防止复发的一个作用，才是合理的，才有意思的。另外就是尽量分量要比较低，这个可以有对副作用可以尽量小一点。
对，
虽然现代的精神药已经比较先进，比较小，对比较从前的药已经副作用已经很小了。
是，
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不舒服的副作用，所以医生会一般来讲帮病人讨论之后可以尽量减小药的分量，就可以减小一点。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你的忧虑你的想法，如果你的情况是很稳定，一定可以再减小一点药。
对对对，但是目前你还是要继续的吃，因为你说你不吃的时候你就晚上睡不好觉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呀。
嗯，是。
是。
嗯，现在我以前然后我是上高中的时候得了这个病，然后考上大学之后一直在大学也服药，然后在鹤壁，然后在鹤壁也找教会了，然后现在留在那边在服侍大学生
的。哦，很好啊，你还有参与教会的侍奉，对不对？
啊，对对，我们那边有教会，然后感谢神呢，我感觉就是我当我一去追求那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我有患病的，就是复发的那个这个病发病就很容易发病，但是我一读神的话，一那个听神的话，
是
不是啊？就没有发病，就是
是
是，
而且你也可以把这个需要告诉这个团契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为你祷告是很重要的。刚才廖医生也说了，你的病情呢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你在六年当中只复发过一次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要仰望神，好好的交托仰望主，靠着神的恩典，我相信你这么年轻你一定能够康复过来的，好吗？
好的，
鼓励你哈，继续的靠神去过每天的生活。这是河南李弟兄的电话。好，最后我们来接听安徽薇姊妹的电话。喂，薇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就是我。
哎，你好啊薇姊妹。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张医生你好。
魏姊妹你好。
是，
你好。
是，请说。
就是有一小姊妹吧，她产后是抑郁症是什么，我叫她父亲说好不好？
哦，这个小姊妹的父亲呢？
嗯，
好好好。
哦哦，感谢师。
喂
喂，哎，你好啊。
哎，你好。
是，
就是说他我这个小孙子啊，他开始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嘛，然后一年后来有点，然后后来就是去看了嘛，看了经济工也，然后一边看边带他去到结婚去聚会，然后看看也好了一点，然后后来就是结婚就生个孩子嘛，
是，
生孩子生过了嘛，然后生过大概。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又好像又叫了，自己还毛病还凶，控制不住自己。
控制不了自己哈。这个小姊妹的父亲，你刚才那位姊妹，微姊妹还在你身边吗？
对。
你让她听听电话好吗？让她再讲一下那个你女儿的事情。
你好。
哎，对对对，因为我想刚才那个小姊妹的父亲的乡音很重哈，你能不能够讲一下这个小姊妹？她刚才说她的女儿产后。
女儿在高中的时候，然后就是轻微的，因为这也是可能是家庭的原因导致没有时间。这姊妹她有点内向，然后到了结完婚嘛，生好宝宝以后，然后就是好像病情加重，也看了将近有三个月快到了，在医院里面吃中药好像没有效果的，没有怎么效果的。
是是，也就是说结了婚生了宝宝以后忧郁症更严重了是吗？
是的吧。
那他患忧郁症到现在有多久了？
一直呢。哦，有18岁，现在24岁，也有六年了。
这六年他都患这个病吗？
他那时候也是神的恩典，他也好了，好了，就是现在生完宝宝，可能对他的又犯了。我见过他的时候，他像完全的女孩一样，就是很健康的。
所以表面看不出来是吗？
看不出来的。
他
父母都说他没有像这样的，就是没有像这样的严重过。
那现在廖医生在这里，那过去这个小姐妹她只吃中药，没有吃西药是吗？
有没有吃过西药？西药也吃过。
哦，中西药都吃过。
对。
那你问问他的父亲，他今天来电话想问精神科医生哪一方面的事情啊？
现在来电话是想问哪一个方面，是想中药好还是西药好，还是就他原先他就是就是原先就是他走的时候，那时候发病的时候，他妈妈他们没有管他，就一直在他走的时候，他妈妈一直在祷告。但是神的恩典，这小姊妹她也回来了，跟着他母亲他们父母亲聚会的时候，然后又好了。
所以好好坏坏，对不对？
等他结完婚的时候，然后生了宝宝，一个礼拜左右，他就这个病情发作的厉害。就像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快到三个月了吧，宝宝也已经三个月了。
是是，
他也在医院里将近也快到三个月差不多了。
好，所以他们现在他的父母亲想知道的是，给他的女儿治疗吃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吗？
就是他父母亲吃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还是靠我们的天然的神来祷告。
好的，好，那我们请请廖医生跟你说哈。
好，我想问一问哪位姊妹之前的病情怎么样？日子啊，医生怎么样帮他控制他的病？用什么？是不是用西药去控制？
他以前他母亲说的吃了三个月的中药，然后就吃西药。
然后好了吗？
然后好了呀。
哦，
刚才讲
就是就靠着神，然后好了。就是现在感谢上帝，也是等生完宝宝吧，他就是这个病。
好的。
就是、 控制不了自己。
好的，好的。
好，一般来讲，情绪病在女性的，如果她产有怀孕、生产孩子之前已经有一些严重的情绪病，如果对治疗有良好的反应，比方说吃个一些抗忧郁症的药的效果如果是好的话，他现在如果在产后也出现有浮乏情绪病或是忧郁症的情况的话，如果可以有药物治疗，这个是对他的病有应该有很大机会可以控制得好，
是
他的情况应该可以好过来。
是，
当然
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药，所以
如果之前他有对某些抗忧郁的药是有好的、
有效果的、
有理想的效果、现在可以再看一看医生会不会再开给他吃，
是不是？
好，当然我们会想有一个考虑，就是如果他还是未报母语的话，
嗯，
好，如果孩子吃奶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母亲服用的药物
影响孩子
进到奶里面，
孩子不吃母乳的，孩子在吃奶粉的。
哦，孩子不吃母乳，
所以这个就不太担心这方面了。如果他现在有之前情绪病的病情复发的话，这个时候应该要再看医生，看一看是不是需要再一次药物治疗。
是，
因为产后的女性身体里面的内分泌女性荷尔蒙转变很大，这个时候如果是环境因素，比方说她需要很多精神去带孩子，她休息不够，她睡眠不好，很多时候她的情况会浮乏。
是
啊，如果有药物的治疗是比较对她帮助应该很大。
对对，
所以这个要看一看医生可不可以再帮他开药去治疗。当然如果他的情绪的问题不是很严重，也可以选择非药物的治疗，就是心理治疗，
就是
找一些专有这方面专业的辅导的经验的人士
去辅导一下他，
去辅导。
对
对，
薇姊妹啊，我觉得那个小姊妹呢，其实前面刚才廖医生也说了，患忧郁症的人有两个方法可以治疗他们的病情，第一个就是做找辅导，第二个呢就是靠着药物。尤其他是产后忧郁症的时候，再加上你说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嘛，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鼓励他的父母亲，尤其是他刚开始初为人母的时候呢，他对孩子照顾各方面都可能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呢，你们多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鼓励一下他，让他在做事情方面呢没有那么多的忧虑跟担心。我想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我想有机会的话可以直接的跟这个小姊妹沟通一下，帮一帮这位小姊妹。非常感恩的是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听了六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希望今天这六位弟兄姊妹的廖医生的这样的分析跟帮助呢，也能够帮到其他的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